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启示录第九章第八节，他在讲这一群军队，这一群蝗虫，这个军队或这蝗虫呢，有一些可怕的现象，但他特别描述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狮子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你可以有很多解释，像女人头发是什么，那如果实在想不通那就算了，只是想不通就算了嘛。那么不过用简单一点呢，我是看一个解经书说，罗马的边境有一些蛮族，这可能是指某一个蛮族，特别凶狠的蛮族，他们不剪头发，所以他们的战士头发很长，像女人一样。那么罗马的军队对这些蛮族的军队都很头痛，所以就用这个来形容一个很可怕的军队，我觉得也可以。你不了解这些事没有关系哈。不过他是花了一些力气在描述这些可怕的军队啊，胸前有甲，第九节，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好，这前面在第五节也讲痛苦五个月，那我们大概也可以灵活的来运用，这是指着这些可怕的东西让人伤痛，让人难过，但是他们并不能使人死亡，因为死亡是掌握在神的手里，可是神让他们有这种伤人的力气也很可怕哈。就是我们上次特别讲第六节，就是求死不得啊，这个是很痛的事情。那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所有的痛苦也好，祝福也好，神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也好，对其他的非基督徒基督徒也好，神让我们经历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要我们信他。如果幸福的是临到要我们更加信靠他，痛苦的是临到要我们悔改，不管幸福的事或痛苦的事临到，神都希望人能够更加的亲近他。那我们也很遗憾，在今天我们看到就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常常如此。我自己有时候很气自己，就是在福中不知感恩，在痛苦中不知悔改，而且有时候会越硬啊，越抱怨上帝。那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啊。第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就这个军队的王是无底坑的使者，那当然我们也就知道是撒旦，不过他在这里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亚波伦啊，就是亚巴顿啊，或者是亚波伦，那个意思就是毁灭者，魔鬼是欺骗，是毁灭，是伤害的。第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当然我们很直接的反应就是要看看第一样灾祸是什么啊，大概解经家说就是第五号的那个第五位天使吹的号，还有两样，下面一样应该就是第六位天使吹的号。各位轻松一点，如果你算不到是第几样灾没关系，他只是在跟你讲我们在人间好像祸患一个家的一个，就这很贴切嘛，是这样，好不容易辛苦了一件事，好不容易度过了一个难关，怎么又来了一个？好不容易可能家庭的什么问题解决了，怎么又来一个儿女的问题？好不容易跟老公的什么问题解决了，怎么工作上又发生什么问题？就是总是有不断的有这些灾。事实上我们再讲一次，不管是启示录和整个圣经，我认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甚至连不信主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虽然是充满了罪恶、死亡、痛苦、魔鬼的折磨，上帝的愤怒、咒诅、人的罪恶，这是很多我们都体会得到。不过我还是说，从圣经整个来讲，我们基督徒是乐观的，我们基督徒是喜乐，我们是被拯救的一群。事实上，如果一个非基督徒，当一个非基督徒他不信主，他不可能有这种观点了。但是如果一个非基督徒他会去想的话，在神的恩惠慈爱下，他也应该觉得人生这一
这一趟哈、有很多的幸福。我猜我们当中会阿们这句话的也不太多，因为我们通常都觉得人生比较苦一点。不过学习着数算主的恩典，学习着我也常常说，我希望不要给大家重担啊，就是好像我们生活实在是越来越幸福，但是我们的痛苦指数又越来越高，我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的假期也越来越多，都周休二日，一年100多天呢，再加上寒暑假，再加上自己可以请假，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休假。你什么时候觉得一年有一半时间在休假？一天都没有。就我们觉得很累很疲倦，休假就要去办别的事情，要不然就亚金退休会或者什么退休会，都很累。那么好了，今天是你生日休假，请你去吃一顿饭，也是劳师动众，然后点的菜你又不喜欢等等的，就人生很多的灾祸。我想启示录作者也在表达这件事，我们都能感觉到的，生老病死好像很多的灾祸，小的时候觉得只要我长大就好了，后来发现越长大越多艰难。不过基督徒需要认识，就是这些罪恶所带来的痛苦是真实，我们基督徒也一点都没有减少这些，但是我们需要，包括在启示录里，它的分量的确是描写灾比较多，不过我们已经讲好多次了，那个重要的是在那个灾和灾中间，有的时候提出一两件事情，那个是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那个事情是让我们得到安慰的。譬如说，你像我们前面看过第七章，那个他花了整个一章的篇幅，但比起上下那么多的灾，第七章还是算短短的。可是他在那里特别花了一章篇幅，很仔细的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应应，那都在表示，哦，你经历了很多灾，你还要经历很多灾，不过你放心，你是上帝一个一个印了印保守的人，那个就是重点。像我们今天也会看到哈，就等一下也会看到很多的灾，在这些灾里面呢，各位请注意到，就是我们的被保守。不过我们现在就先看一个接着一个灾嘛，我们算都算不清楚。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20000000，就是2亿，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事实上你再比较一下第六个这个号所吹的灾跟第五个很像，可能都是一样的，只是在用反复的在强调人生真的很多艰难哈。第13节、14节哈，可能各位也注意到了，就是有一点啰嗦。第六位天使吹号，那个吹号你就可以说第六位天使说，我们说吹号是让他说的话比较响亮一点，被人听得到，你就可以直接讲第六位天使吩咐把那四个使者放掉就好了。哦，很麻烦耶，第六位天使吹号了以后，金坛的时候四角有出来一个声音，也不现身的，好像躲猫猫一样，然后在那个四角底下出了一个声音，然后再对吹号的天使说，把四个使者放了。就是我请你把诗本拿给我，我还要跟别的人讲说，你跟他讲把诗本拿给我好吗？要转这么多弯吗？各位，这是有意思的，就是上帝做事总是借着他的仆人在做事，而且他的仆人在做事也是借着别的仆人在做事，意思就是我们的确在一起同工，不是一个人。我们多次讲过，我真是很谢谢 每一位同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看不到的，在照顾小朋友的，还有其他的打电话的印东西，我都很感谢，因为这些都是同工，人家不一定看得到，人家只知道我听到一个讲启示录，其实有很多的，包括天使在吹号，包括金坛里四角那我们不知道的声音，促成了不管是上帝的审判刑罚也好，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也好。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写的这四个被捆绑的是谁去把那个绳子打开，那也很恐怖，因为这四个凶神恶煞一放，不是放四个使者，放两亿人马出来，就是蛮可怕的。那个金坛的四角啊，出来了声音。如果各位你根本就说啊，这我也不知道，也不想去想它，那也可以。不过如果你要问一下，如果你要问这金坛四角为什么吩咐天使，就是有点奇怪，天使吹号，吹号了四个四角就有声音出来，再命令天使做事。天使好像是吹号的，是很有权威的，但是天使却要听这个金坛四角底下的声音，那这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没有想到或你不会找也没有关系，我是看解经书，他说这金坛四角，四个角哈，就坛的四个角，一方面是逃生的地方，就是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人犯了罪，如果不是死罪，他逃到祭坛这边抓住脚，就可以得到那个赦免。这是在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报处之窝。在祭坛那里，虽然那是很血腥的地方，但是因为那是上帝跟人和好的地方，是因为流血神人和好的地方，那是一个最微弱的麻雀和燕子也可以找到家的地方。在坛那个地方也是啊，逃命的人跑到这里，因为有上帝预备的祭物，你可以得到存活。那个坛有一点像那个逃城，那个坛也有点像电影《钟楼怪人》一样，虽然《钟楼怪人》大家不会去想到这个事，就是在世上得不到平安的人，到了教堂，皇帝的军队是不可以进去抓你的。就我们在神的坛那里是得到保护的，是得到恩待的。不过，坛那里如果得到恩待、得到保护，所流的血，他们自己也觉得冤枉和委屈，就是第六章第九节那里讲的。坛底下不是有所有为主殉道的人的委屈的声音吗？固然他们的殉道让上帝容忍了许多的罪恶，宽容了很多罪恶，因为他们美好的见证也可能带了很多人信主，但是我们以前讲过他们有委屈。各位，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不是不注意到公义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生活中我们的委屈，神并不是只是叫你忍耐，你的委屈神也会替你伸冤的。当然了，我们不要太就急着喊着请伸冤，因为伸冤往往我们伤害别人的冤神也会伸的，但是神会伸冤的。所以有可能这些冤屈痛苦，他在跟上帝讲，为什么还不替我们伸冤？那些作恶的人还在作恶。对，我们上次讲过你要忍耐，但另外一方面也在历史上有这些殉道者太多的眼泪和血，使上帝吩咐刑罚，于是就有两亿的军队出来刑罚作恶的人。这可以说是狗咬狗吧，就是说恶人被其他的恶人所伤害啊，这是金坛四角的吩咐，那可能就是殉道者或者受委屈人的呼求，求神伸冤，于是神就伸冤，有这样的事情。好，这些骑马的还有这些军队的那个样式哈，跟在前面第九章第六节以后的有点像，我们就不要再去说这些了。那难过的哈，就是他的口和尾巴或者尾巴会害人，那可能表示说话 或者像蛇或者像刺人一样啊，伤害人。不过难过的是二十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自己手所做的好像只两件事，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就是他现在手正在作恶，看到了别人死亡，看到了灾难临近，甚至这个灾难和死亡他也应该有，他却没有承受到，他不知道悔改，他却仍然心硬。所以他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可以是指他仍然在作恶。那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而这两个意思并不冲突，可能互补的，就是他继续在做偶像和拜偶像，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这是理智上的错误带来道德上的错误，理智上错误又来自信仰的错误。就是这句话我们是不太能够公开讲了，因为现在都是讲多元啊宽容啊，我们也承认我们需要如此，不过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认识，公开讲的大家都说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都很好，各位这是胡说，不是宗教都劝人为善，你信错了是让你有更多的邪恶，你拜错了，而且不是拜木头石头你就变得跟木头石头一样，固然有这样的结果，就是最后死亡，不能思想不能动，但是拜木头石头拜假神会让你更邪恶，会让你继续凶杀邪术奸淫偷窃。昨天看 BBC 一个新闻，我看了也是好难过，哎呀，说印度的失踪的小孩，我才知道印度一年有20万，平均有20万失踪的小孩，这些小孩都被拿去，男孩子就拿去做奴工，女孩子他们就开始打荷尔蒙，让他很快就可以变成一个小妓女，而这些大概都失踪了。那我马上想到的就是什么，我相信 BBC 的记者也不会想到这个，我马上想到他这就采访了很多这一类的，都是贫民窟啊，印度贫民窟多得不得了，贫民窟多偶像庙宇就多，那些父母都还在拜这些东西，拜那些恐怖，印度的神听说有上兆上亿个，这是把人心都弄得很坏。各位，印度并不是愚蠢的国民，印度人智慧非常高，你今天到加州去矽谷，那些写软体的很数学家很多都是印度人，他们不是不聪明，他们不是不会赚钱，他们不是没有博士，他们有，但是他们的信仰叫他们很扭曲。这种现象还有印度很长久以来的是英国所谓的帝国主义用军事的力量消除的，就是巡抚啊，任何一个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还可以躲得过，就是那种很平民。在英国统治印度之前，只要你的丈夫死了，你就跟他一起要被烧死，就是跟他尸体烧死。那当英国人说这要改的时候，印度人说，我们的习惯向来是这样，只要老公死了，老婆就要跟他一起烧。英国人说，我们的习惯是你把一个活人烧死，我们就要把你吊死，就不能不用剧烈的方式啊。就我这只是根据这里的经文来讲啊，虽然我们不好意思讲，但是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各位，宗教不是劝人为善的，错误的宗教是邪恶的，错误的宗教我们也必须讲，就是圣经信仰以外的宗教是叫人做邪恶的事。当然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仍然信了主，还有更多的邪恶，那求主赦免。我们也承认一件事，就是其他的教徒其他宗教虽然抵挡神，神也有给他们一般的恩典，所以他们有优秀的地方。第十章，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叫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感谢主，要不然我们启示录又会头痛，要多七个雷啊。好，那为什么呢？各位一定有他的意思，如果你看不懂，好，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懂就算了。我们看圣经，我们生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全能的神，爱我们就好了。如果你能够在有些比较仔细，你又是小组长，或者你小孩很喜欢问这些问题，或者你是一个艺术家要画那个封起来的七雷，那个我们教会在石牌堂有个弟兄罗伟，他是启示录专家哈，他英国的新约博士，就启示录，他现在在中国大陆宣教，他的启示录里面很多插图是他女儿画的。如果你们在他新他的那个应该是他的弟弟啊，就是罗烨，在新店的餐馆有几个还是他女儿画的，他女儿是画得很棒。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天画那个封起来的七雷哈，因为我们看不到了，他有想象把它画出来。好，他让你真是吊你的胃口哎，因为这个七雷前面我们说有七号嘛，后面还有七碗嘛，我们头脑都已经糊涂了哈。这又有个七雷，这个七雷的声音打起来呢，先又用了那个很特殊的演员，就是一个大力的天使。这个特殊到有些解经家说这个天使就是上帝，就有些解经家说这个天使就是耶稣，因为他的描述实在太威严了哈，踏脚踏地哈，然后像狮子吼叫，狮子是像耶稣一样，那披着云彩，头上有红，那么然后脸面像日头，也有点像我们从第一章看到的耶稣的描述，所以有人说这就是耶稣，有人说这就是神，而且他手里拿着小书卷。那同样这解经家也在讨论这个拿着小书卷，这个书卷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看过那个书卷，没有人能够开，没有人能够看那个书卷，是不是就是？各位，这些解经家意见都不一样，我们也不必说一定要是怎么样。我比较接受这两个书卷是一个书卷，不过也可以说有不一样的地方。前面在第五章讲到的那个书卷，是可以讲到整个我们说人类的命运，或者上帝对人拯救的计划。不能看就是没有人懂，因为有硬封住，有这么多灾难叫我们不能懂，不能展开不能展开就是没有人能控制这些东西，不能控制也不能明白啊。我们感谢主，耶稣能控制，耶稣也叫人明白，是一个一个的硬，也就是一个个灾难被耶稣解开，让我们看到这些灾难有它正面的作用。那可能在这里仍然是指着是我们上帝的救恩，上帝给人的救恩的计划，不过这里用小书卷呢，可能比较特别又强调是给每一个信徒的。前面第五章可能是在讲到是整体的，这里是讲到每个信徒的，因为这里跟前面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前面是展开，我说这是控制的意思，只有耶稣，还有能观看，我说这是明白的意思，这也只有耶稣帮助我们。这里就不是展开，也不是观看了。这一段好像特别写给中国人看的，中国人什么都要吃，连书都要吃的，所以这一段是叫你吃的。他没有说没有人能吃啊，这结果是吃了哈，这有点不一样。然后他拿着小书卷，在第二节你也看到是展开的。跟前面讲是封起来是不一样，那他有这么大的权柄，他拿着小书卷，他展开，所以他有很大的权威，这么大的权威，然后他吼叫，吼叫之后呢，然后好像是他吼叫的回音， 就有七个雷声，这七个雷声发出以后，那显然约翰觉得约翰是很好的这个笔记啊，他马上就要写啊，他不可以写，这跟前面的刚好相反，前面是打开，现在是封起来，不要写，要封起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有些解经家就根据但以理书啊，启示录后面也有讲要封起来，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讲到说神的奇妙的计划，有些是不让人明白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启示录和但以理书还是有很多不能明白的，就是我们即使有了耶稣，有了圣灵，有了耶稣开了这个，但是在我们信心小的时候，或者因为我们的人性的软弱或有限，我们还是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我们不明白，那我们忍耐等候，有人解释这个意思。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